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讲创世纪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这前面还有，现在来拿好吗？我已经花很多时间讲创世纪第一章，你不用担心，后面不一定会讲的那么慢了，第一章会讲的丰富一点，而且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讲它。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创造，就是神从一起头把一个原则放在世上，就是分别分别。我想这跟神的多样性有关，神做出分别来。在永恒里面，神是让一切都合一和谐的，你知道，神自己是独一的神，他的一并不是很单调的，他是多样性的神，可是他还是会叫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神做出分别来让我们有很多元化如果我们把多元化当作终极真理，那就有偏差了因为至终神是要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的。如果我们把大家都变成一样的合一当作终极真理，那也一样有偏差，神并没有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从一本造出万人，也造出万物，可是又叫他们有很多的分别，那是一个过程神想要我们学习像他像他的话呢，是纯一的，对吗？神是独一的神，可是那个过程我们需要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道理，应该要认识这个，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命哲学。来，我们再来读第三天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九到十三。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赐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把水和旱地分开，你看他在差不多在每一个六天的创造里面都有分开这一件事，你已经有印象了吗？第一天他分开什么？光跟暗，对吧？第二天呢？分开水，把空气上面、下面的水分开，那是上下的。现在在左右方面，神也再一次分开水，把水跟旱地分开来，这是分别。所以我说在创造里面神放了分别的法则，并没有太牵强，或者我只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对吧？你在这些创造里面可以看见的。今天好像海差不多占地球表面的70%，对吧？陆地差不多是30%神这样分开以后， 才开始造食物，开始有栽种成长，所以显然这个跟植物有关啊。也就是说，神并不想把植物栽种在啊，又有水又有地混合在一起和稀泥这样的地方，他没有要这样，他没有想把植物都种在像沼泽地一样的地方，他也不种在水里面，他要种在旱地上。当然都是很多植物是这样的，还是有少数植物不是这样的，少数植物是种在沼泽地的，对吗？我们新北市就有一个地方特别有名，有一种植物是种在沼泽地的，是什么啊？叫红树林。红树林是什么树？铅笔树是吧？叫什么？水笔树。是不是叫水笔树？稻子也种在和稀泥的地方，就是水田哈。可是还是多半的植物种在旱地上。可是很有趣的就是，神又安排植物要种在旱地上，可是它又不能没有水，你要另外要浇水在上面啊。可是你知道它浇的水不可以是那70%的海水，哦，所以才会有第二天的分别，借着水升到天上去，就不再是像海一样含许多盐分了，你才会有干净的水哈。神安排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你知道吗？哦，而且这里面包括了让我们有这种观念在里面。你知道，你看到海那么多水，可是不能喝，很漂亮，但是不能喝，你一定要喝，这叫什么淡水哈，而且是纯净的水。这个本身你不觉得就是一种属灵的观念，这里包含了一点属灵的观念，不是吗？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神做出这些分别，而且他还蛮看重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掺杂。这是很有趣的事。有一天神想要我们全部都掺在一起，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可是在过程里面包含了一个过程，就是我们需要学习不要掺杂，要把它分清楚。这就有点像神自己的本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没有要我们把它都和在一起，说因为有独一的神就不分这些位格，把这些都讲在一起。他明明有三个位格，你必须个别的认识他，然后你又不能把它分得太清楚，有一天你会明白那就是同一位神。在神所造的万有里面，甚至神的本体里面，常常有类似这样的原则。你知道神在旱地上面栽种植物，然后他把这个植物都弄成有核有种子，然后他用种子来代表他自己的道，你记得吗？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借着这个来思想一件事，就是神的道是需要种在干地上面的，旱地上面的。你如果想要好好的领受神的道，你的心必须是旱地。这个好像快要异端邪说了。我们都强调我们应该有圣灵的浇灌，对不对？如果不是出于圣灵，我们没有人能够正确的完满的解释神的道，那是对的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分别，把水跟旱地分开来，然后在旱地上栽种植物， 在属灵的市场，在栽种神的道上面，仍然是适用的。你知道，如果有人他们只注意浇灌，他们觉得有一些牧师讲起神的道来讲得太艰涩难明，没有活水，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没有恩膏，所以他们就追寻那些有恩膏的聚会。其实他们所谓有恩膏的聚会，其实意思就是说那个聚会能够激动他们的感觉、情绪、情感，激发他们的情感，让他们在那聚会里面就觉得或者很火热，或者很喜乐，或者觉得被神触摸等等这样。除此以外，神的道似乎都是错误的行使。可是我不觉得是这样啊。神的道就像植物一样，要栽种在旱地上面。那些只注意浇灌，没有留意让神的道真的扎根生长的人，我觉得他们的生命通常不会扎根在坚固的根基上面啊。就是像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读圣经，只配合他们的经历，可是那不是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的唯一的目的，或许甚至不是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另外一个极端上，他们很强调要扎实的读圣经，留心那个背景，它的原文的解析，每一个字的含义、文法、编排，甚至去留意考古学，看自古以来这些经文怎么传流给我们等等，他们做很多这样的归纳分析。你知道这样的人其实也蛮有恩膏的。我的意思说，如果恩膏的意思是你会觉得很快乐，你不知道吗？做这些研究的其实也蛮快乐的，他们以这样研读为快乐吧。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那一天晚上傍晚的时候，他靠近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一路上要走到以马忤斯去，主耶稣靠近他们，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主给他们讲解圣经，你记得吗？我想那一定是很扎实的解经的，而且是主亲自讲的。他们后来说，他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可是我觉得路加记载这一件事，或者说主耶稣安排这一件事，还有后面的一段是很要紧的，就是他们等到靠近那个地方，他们强留耶稣，耶稣就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坐席，拨饼的时候，主拿起饼祝谢的时候，他们才认出他来。一认出他来，好像主的目的就完成了，主就不见了。我觉得主安排这个很好，表示他们那么留心去听那些道，而且还是神的儿子亲自讲的，把道讲得清清楚楚的，甚至心里火热，主好像没有觉得那个就是完满的结果啊，他们仍然需要直接的遇见耶稣，那是不一样的，对吗？可是我们人蛮常喜欢走极端的，要不就在这边极端上，要不就在那边极端上面，我们要留意这个。我们也不要弄到后来干湿不分，都像沼泽地一样，就是 很研读圣经，读一读，越读就越觉得好像枯燥乏味。碰到那些讲背景啦、分析那些字啊，觉得很没有意思。我还是放下圣经来等候主吧，还比较容易摸到主。然后我也许你在亲近主的时候，却又觉得需要有一些东西抓住，要去读圣经。如果你常常这样在这里面，做这个的时候想到那个，做那个时候想到这个，会有点像在沼泽地上面。你知道干湿不分的湿地叫做沼泽，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神不太喜欢沼泽地，你知道吗？现在的生态学家会认为沼泽地是地球上很重要的地，正因为人类的贪婪，全世界的沼泽地正在减少，快要消失当中，这会非常巨大的影响人类的环境，地球的环境。是神安排的，有这些沼泽地有它的作用。但是我想就着属灵的含义来讲，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当你不做出分别来，干湿不分的时候，那个沼泽地神并不喜悦。你知道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神不喜欢沼泽地，他是这样说，他说那种地方必不得医治。听过这个吗？在什么地方？你们都有看讲义是吧？还是本来圣经就很熟？以西结书47章是在讲那个生命水的河，活水的江河用流出来的时候，这是第几节？11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好，他没有经过分别。在新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像以西结书是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一样，新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主讲了一样的话，你知道吧？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记得吗？这是启示录第3章18还19节吧，对老底家教会主所说的话，还记得吗？所以这种就是一方面在某一些事上我们要学习平衡，不要跑到一个极端去，可是这个平衡如果是变成你找一个中间也不太那样也不太这样的路线，似乎那个不太是神的平衡之道。神的平衡之道就是你不要都是干地，你不要都是水，你要有干地也有水，要有分别。可是神并没有要我们太快的把干地跟水和在一起变成沼泽地。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来想这个事情，这个意思有干地又有水，上神的道栽种在我们里面，要栽种在干地上面，可是又要有水的浇灌。我想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有这种分别，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有时候不感觉到神的同在。我想不是的，而是我们专注追求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做一些事，即使明明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在圣经里面神的道，可是我们做的时候好像一时没有所谓恩膏的感觉，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滋润，我们就放下来。我们不要轻易这样，无论是读圣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情。这个不是说你要一直忍耐没有神同在的感觉，而是说你要有长远一点的眼光， 随着生命逐渐的老练，经验更丰富，我们会知道，虽然现在这样感觉，但是不会一直是这样。而且慢慢学会我现在做的事，即使在这个时候没有很甜美的感觉，滋润的感觉，所谓恩高的感觉，但它却会建造我的生命，使我更容易，也许在下一个阶段更容易进入那个神同在的意识跟感觉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事是这样的，这个随着我们的经验变得更老练，我们会更明白这些事。可是有的人从来不操练这些事，他们就只是用他们的感觉来界定所有他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学习这一件事，听得懂在说什么？写罗宾森师母传记的那个 Gordon Gardner 牧师，贾德纳牧师，他有一次这样讲，我觉得很好。他说，有一些人是在讲道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讲道是在讲的当时就激发人的情绪感觉，让他们感觉到奋心，因此被挑起爱火，很想全心为着主。后面如果祷告的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到前面来把自己献给主，那是很好的事啊。神的道有时候应该带来像这样的事。我有时候跟大家说，今天在教会的流行里面，好像特别的着重像这样的讲道，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好几年发现，二三十年了吧，常常被邀请来的讲员，我指的在台湾，他们比较倾向于像这样子的讲员。我用这种方式形容，我们中间很多人听我讲过，其实他们在台上也许讲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的道，几乎整篇道都能够这样，就是 every single sentence， 每一个单一的句子，他们讲一句话，台下会众都立刻可以用 amen 来回应的。也就是他们每一句话都有那种激发人心的意义在里面。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在我们的中间，你们不说 amen 吗？他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你可以得到医治，这些都是对的，很好。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请的讲员几乎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基督姊妹会被训练成什么样子，而且觉得那才叫做有恩高的聚会。他每一次追求恩高都是追求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好几年前，大概有超过十年了，有一次我忘了是谁，是朱简弟兄、朱简牧师还是张启明长老，忘了。他们中间有一位跟我说，大概我在跟他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最近邀请来的一位讲员，他比较不是这样，他是教导性的使徒，就是他很着重教导。我说好，很好。教导就跟我刚刚讲那个不太一样，那个是奋心家做的事。教导的话也有很多东西要放到人家的思维里面，你懂吧？所以他要可能要讲一句话，再讲一句话，再讲一句话，再讲一句话，合起来你要去思考。可是后来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听到那个讲员讲道，我有点失望，因为他仍然是 every single sentence， 每一个单句到台下人都可以说 amen。 我不是说这样讲道是不对的，我是说如果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神的儿女会被带成什么样子。贾德纳牧师说有另外一种讲道，不一定用讲员来区分，同一个讲员 有可能，尤其他如果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弟兄姊妹主要从他听到的话，那我想他应该讲道里面有这一方面，也有那一方面最好。贾正道牧师提到，有一些讲道不是像刚刚那样奋心型的，而是在讲的过程，弟兄姊妹可能都要很专注听，要动用头脑，甚至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些问号来，他到底在讲什么？很费思量这样。他说：“可是那些神的百姓听了之后，如果真的听进去，后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所听见的道将要有后劲、后续的影响。有的时候，那带来的心灵的激发，那种兴奋跟甜美或者是喜乐，并不输给在奋兴聚会里面听到的时候当场的感受。而且更要紧的是，那个不是借由讲员挑起来的情绪，而是你自己在生活生命当中，你能够经营你的生命，而把自己带进那样的情感里面，那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我没有意思要强调后面这一种，我的意思是应该都有，因为有一些人需要前面的那一种来到聚会，也许他们正在很低沉的时候，如果他你没有先让他能够这样子被提升，你的那些费思量的道，我猜他也听不进去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这样。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你把道讲得艰涩难明就是好事，不是的啦。我刚刚讲那些费思量的那样子的讲道，还是应该要把它讲得清楚，让人能够明白的。我觉得植物要长在旱地上，我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领受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得到建造的事情。就是如果植物种下去以后，它的根要开始伸展，找到水源，或者是更加的扩展，它整个树才会长得好，对吗？虽然那个根的部分我们从外面不一定看得清楚啊，如果它种在沼泽地上，好像那个根应该比较容易伸展，种在旱地上就比较辛苦一点。但是神造的植物很多都是这样，种子栽种下去，那看起来柔嫩的东西，那些根的芽伸出来的时候都是很柔嫩的，可是它可有力量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种子是掉在那个大石头上的缝隙里面，而那些根伸出来的时候，因为它很细嘛，所以可以伸进一个细缝里面，可是它会长大，它并不完全因为那个细缝的关系，它就只能长成扁扁的，不见得。你在没想到的时候，它有可能那个长大的力量把那个磐石崩裂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故事，对吗？所以，那个种子所生出来的根是很有力量的，但是毕竟在旱地上，它还是要走得辛苦一点，而且还会有拦阻。如果碰到石头穿不过去，他可能就要绕道。可是你知道吧，就是经过这些，那些根才会缠绕的更加的广泛，扎到地里面更深。特别因为它碰到障碍要转弯，就使得整个根抓住对地的那个抓力就比那个最好的汽车轮胎好，它就不容易被 暴风或者什么把它连根拔拔起来。又在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你的生命需要有那种东西，看起来一下子没有什么恩高的感觉，可是你下功夫在上面，好好的遵行神的道，领受神的道，有可能会使你的生命变成像这样的坚固而且丰盛长久，对吗？好，神把水跟旱地分开来，然后就造了植物。我已经告诉大家这些次序，这些神的时间的次序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不完全知道啊，因为在永恒里面的神，他到底是造了时间以后，然后再按部就班的按着时间的次序一个一个这样造，还是他在造所有这些的时候根本就是跟他造时间是同一个时间，没有这样办法这样讲，就是一起造的。也就是说，他在他的永恒里面，就是这样让这一切就成全了。但是成全了以后，因为他造的时间，接下去我们就会有这些时间的次序了。但无论怎么样，神造的植物，至于神是先造种子让它逐渐的生长，还是一起的就造的长成的树，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蛮有可能一起的就有长成的树，可是也同时有种子在那边生长。至少像人，他就不是先造我们是一个娃娃，一起的就把我们造成一个长成的人嘛，是不是？所以也有可能他造的植物动物也是这样。然后他不止把水跟旱地分开，为了要造要生长植物，他造植物的时候也有很明确的分开，这里用了一个字眼叫做各从其类，这就是分开的意思，对吗？也就是他造了很多样性的植物，就像跟动物一样。我也相信一起头神造的植物的种类并没有现在这么多，一定没有的啦。植物也一样，跟动物一样，都有因为基因接下去的传承、突变等等各样的变化而变成更多的种类。今天当然还加上人工的把它配种，带出了更多的种类来。植物有很多种类是很有趣的事，你知道吧？你会喜欢多认识植物吗？还是说抬起来反正都是树，树有很多的区别，对不对？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跟一个同学，班上同学很要好，他是一个才子，他教我很多东西，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对这些，他不是只对植物有兴趣，他对很多事都有兴趣，包括连希腊神殿里面的柱子横的要有几根，重的有几根的那种排列，或者是反正这一类的东西他有兴趣。他有时候会，我们要好多朋友嘛，有时候课余闲暇的时候，他蛮喜欢要约我一起去植物园。所以我18岁的时候常常逛植物园，逛了很多次植物园。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研究植物园，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植物都有标志在上面，它不再告诉你这棵树是哪一种树，它的树名还会告诉你它是哪一棵的，你知道吧？下一次你去植物园不要都不注意这些好不好？我记得我从很起头的队有一棵印象很深刻，那个科叫芸香科，听过吗？草字头，芸芸众生的芸，香气的香，听过芸香科吗？知道什么东西是芸香科的？橘子、柑橘、柚子、柠檬，那是芸香科的。芸香科的叶子好很有意思， 就我所知道，植物学家这一两百年来，两三百年来，他们对植物的分类，很多用拉丁文在分类的哈，他们的分类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叶子。叶子是植物拿来分类非常重要的依据。你知道这些芸香科的植物，它们的叶子常常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叶子蛮厚的，不是那种很薄的，而且上面常常油亮油亮的。你看过橘子吗？好，至少我想很多人看过七里香，看过没有？七里香就是常常来做篱笆树的，有时候被剪成那个样子的那个篱笆树。七里香的叶子没有像柑橘的叶子那么大片了、啊，小一点，或像你的大拇指的第一节，像这样小小的，比这个还小一点。可是那个叶子的样式特点跟橘子的是很接近的，油亮油亮的，对不对？有一点厚度，而且有香味。七里香并不是因为它的花才香，它叶子本身就香。那个芸香科的特点，它名字就叫芸香科，就是这样，它叶子就很香，而且很有趣。像这种树，这一科的那些果实，我们刚刚讲的柑橘啦、柚子啦、柠檬，它们的连它们的果实的皮哈、哦，都有一种香味，对不对？而且它们的皮也跟叶子很像，都油亮油亮的。对，它们的皮那种香味，大概比较少人。我们很多味道都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可是像那种芸香科的东西，大概比较多人是喜欢的。尤其如果你把像芸香科的这种果实的皮去烤一烤，或者用火烧一下，发出来的味道啊，哈，就我所知道，多半人都蛮喜欢的。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上帝造这些，把塑造成这些不同的种类。我觉得他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也可以说上帝费很多心思，可是全能的上帝大概不太需要费心思就有办法造这些。或许应该说他的心思是很丰富很广大的，他随意造就可以造出这么细致的东西来。大卫说，你向我的意念何其众多，何其宝贵，对吗？我们那个时候在植物园，我大一的时候还看到一种树，一直很深刻印象，叫做懒人树，听过吗？不是懒惰的人那个懒人，懒是感染的懒，人是仁爱的人，听过个懒人树吗？懒人树的叶子有点像瓜子脸吧，就是有点这样，下面尖一点啊，叶柄大小差不多像我刚刚比出来那么大。它是矢君子科，听过吗？大矢的矢，君子矢君子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一科叫矢君子科？这是我们华人取的名字。据说是因为古代有一个人名叫郭矢君，他的名字叫矢君，姓郭，好像郭矢君，他对植物有研究。他有时候用懒人树的果实来给小孩子治病，我想有的时候还包括叶子。今天的科学家知道，懒人树它的树皮、它的叶子、它的果实都仍然可以当作药材的。当然也有很多树是这样，有可能在华人中间把这一科的名字取名叫矢君子科，是因为这个典故而来的。植物能够做药，这是圣经写的话，你知道吧？对不对？在我们刚提到的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那生命水的河所到之处，两旁都有树木哈、哦。那你说，叶子来为治病， 后来到了新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是提到那一道生命水的河，两旁都有生命树长着，而且按十二个月每个月结果子。我觉得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了，因为在天堂我不确定还有分一月二月三月，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再用日月光照了，我不用来定日子月份年这些，当有可能不存在。无论怎么样，他表达很丰富，那里仍然提到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医药源头都是从植物来的，你知道吧？不只是中医，西医也是一样，就是只不过他们有的时候了解了这些成分之后，用化学方法来合成那样的成分啊。现在的西医当然有一些西医不是这样起头的了，可是现在西医已经跟中医越来越多联合，因为我们身旁就有上帝所造，在大自然里面有用的药材啊，为什么要舍弃这些去只钻研那些化学的东西呢？所以你想到植物，想到这些蛮好的。所以我这样讲，上帝造的植物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调节我们的环境。其实上帝造的许多东西都会调节我们的环境，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就已经有提到了，因着水分上下是对整个的我们的环境有很巨大的影响，包括有这种三度空间的这种对流，还有会有干净的水等等，植物也是一样。最普通的、最明显的就是树种的多，它的氧气就会比较新鲜、比较好，对不对？对吧？因为树跟人刚好颠倒过来，我们是吸氧排二氧化碳，树好像是吸二氧化碳排氧，对不对？我没讲错，这是大致上很粗糙的说法了啊，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它能够调节环境，它不只调节环境，它也能够调节我们的人体。我们刚提到的，因为植物常常可以称为药材。其实我不应该太强调这个，上帝原来造植物主要不是要药材，是要给我们食用的，无论是青菜或者水果，是要我们食用的。如果我们均衡的食用这些上帝给我们这些植物，我想一定会比较健康。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分别神的多样性，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请你尽量不要挑食。无论你特别喜欢什么，尽量不要挑食。非常有可能你特别不喜欢的那个东西，刚好就是你特别需要的。我觉得一个不挑食的人，神比较容易这样对待他，就是当他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他好像会自然的觉得想吃什么，常常那就是对的。你知道很多动物有这种本能，好像只有人类没有。我觉得应该不是人类没有，而是人类使自己失去了。我再讲一遍，我个人相信，如果你不要挑食，你无论吃什么你都很快乐，都可以吃，那么神比较容易这样对待你。当你身体有一点状况的时候，不需要得到很大的疾病了，有可能你会很自然的觉得不要吃什么，或者觉得要吃什么，很可能那些是对的。试试看吧。好，我们来看一点第四天。
关于植物我多讲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西方的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很多是西方的，他们如果有提到树的话，多半的写童话故事的作者都蛮喜欢橡树的，橡树常常都是好人，对不对？会那种把孩子伤害孩子的树，一定不是橡树，橡树常常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的样子。可是有没有注意过，什么树在西方的童话故事里面常常是坏人呢？你可以在《纳尼亚传奇》里面找到这个，你可以在《魔戒》里面找到这个。有几种树，有时候会被他们说成是坏人。其中一个很常被说的坏人是槐树，听过槐吗？其实这个槐树很有趣，就是连我们华人也常常觉得它不好。不过华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觉得它风水不好，门前最好不要种槐树。你只要看他们怎么样称它叫槐树就知道，槐是一个木加一个什么鬼，他们认为你在那里种槐树，它容易吸那个阳气，所以阴气就会多一点，就会有鬼。这可能跟它树本身的特质有关了。我相信上帝造的植物里面有的比较阳，有的比较阴，对吧？好，我们的比方青蔬菜水果里面，有的我们会说它比较冷性的，它比较热性的，树也有这样的区分。这个也蛮有趣的。可是橡树呢，橡树常常被当作是好的，就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一样。你有没有看过橡树？台湾好像没有橡树，对不对？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橡树。所以你要剪，如果看了被冰原历险记的话，小朋友就会想要拿到那个松鼠，拿到那个橡石。台湾好像没有，你要特意去买或者再到国外去拿。你知道橡树是很多人会认为是蛮好的树啊，自古以来他们常常用橡树来造船，有几个原因。橡树常常可以长到很粗壮，还有它很有延展性，它不是那种很脆的，所以你如果钉子它不会立刻就裂开来，而且它很轻，比较起来它蛮轻的，像块木就很重，可是橡树比较轻。另外它虽然轻，但它防水，所以它常常被用来做船。我有点想挑起大家对研究植物的兴趣啊，所以我讲那些好像不太属灵，可是我还是想讲这个，还是属灵的啦，因为上帝造这些，我们本来就应该注意这些事。好，那是我们的环境，对不对？这些神借着那个是很重要的，调节我们的环境，也调节我们的人体。事实上，我觉得也有很多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灵。现代人逐渐的比较注意这个，像在森林里面有什么芬多精是吧？那就是在调节心灵，不只是身体而已。哦，确实是这样。好，我们来到第四天，我们不用再读这个经文了。就是神造了日月星辰，定节令日子年岁，这是很明显的分别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其中一个最对我们来讲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有白天跟晚上，你知道这个分别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体需要休息。你也可以说
上帝把我们造成是需要休息的，然后他也造了有白天跟晚上，让我们可以休息。可是上帝把我们造成要休息的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吧？在永恒里面的天堂我们不需要，可是我们需要有现在这样来学习永恒的事。他把我们造成会要休息，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学习经历而且认识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身体常常需要太旧更新。这个换新是充满在上帝的受造物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对不对？事实上到了新约时代，在救赎里面，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圣经讲到圣灵的工作，不但讲到那个源头重生我们，可是我们得到重生以后，再来圣灵的一个重要工作叫做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对吧？这是保罗在提多书里面讲的话。有晚上有早晨，是让我们经历那个更新。这就像上帝没有把我们的指甲啦、头发啦都造成了完美，然后就是那么长，所以我们会生长，就把旧的把它剪掉，然后有新的。这样万一我们也有出差错啊、比方指甲弄坏了，你不会永远就那个样子，因为它会再长出新的来。有白天有晚上，包含这个意思。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滥用白天晚上熬夜睡得少，那不是好事。我想我不应该定规你应该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来，但是你总要有规律，因为有一些人的工作使得他们没有办法九点十点睡觉，可是你还是要有规律，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疲累，或者是很随意这样。你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比以前都更加的方便、快速、美好、丰富，可是人类却没有变得更加的安息，刚好相反，变得更加的忙碌、紧张。这是很奇怪的事，你知道吗？你可能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这样，可是其实那是很奇怪的事。想一想嘛，我们的科技的进步就是要使人类的生活有进步，不是吗？那确实有进步，事情可以更有效率的做，更快是这个意思，更丰富、更方便，然后人类就变得更忙碌、更紧张，这是很奇怪的事。其实这种贪婪来的，贪婪。也许这是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性的有一个现象，就是精神上面有软弱的情况特别的多，比过去的时代都多。也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神的这个分别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个带出很重要的生活哲学的。神想要我们操练有分别，因为那是他使我们有一天可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可以像耶稣，那个终极目标要达到那个现在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有分别。而且我觉得从小操练孩子有分别很重要。我自己很多年来我很看重这个，我在教会里面无论在讲品格教育或者讲道或者各种方式，我很看重这一件事。比方以孩子来讲，他要有功课要做，你也应该要让他有玩的时间，有休息的时间，你要让他有这个分别。小小孩还不需要什么功课的时候，至少你要让他在玩耍跟也许有时候安静一点自己看一点东西啊或者什么的时间，你要有这个分别。 手机很糟糕，就是使得这个分别的界限很不明显。就他在滑手机的时候，他到底是在安静，还是在玩，还是在活动，你分不清楚。没有手机的时代，这个比较分得清楚，你知道吧？我们就先用那种时代来讲这件事。如果一个妈妈忙自己的事，然后孩子因为想要妈妈陪他，就在旁边一直闹，妈妈忍耐了几分钟以后就会骂他，你不能安静吗？继续忙自己的事，孩子被他骂了，安静几分钟就在闹，妈妈就到了一个忍耐的限度，就再骂一次或者恐吓他，三个小时以后，这个妈妈精疲力竭说，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孩子，吵了三个小时。那孩子在旁边觉得说，我怎么有这样的妈妈，都不跟我玩三个小时。所以我有时候教导父亲或者母亲，遇到那种事，你如果能够这样，你把这个当重要的事，你就分得出时间来这样做。当孩子很想你陪他玩的时候，你判断一下，你现在手头的事并没有急到半个小时又一定要交稿，然后你还能够做一些安排，你就暂时把你的工作放下来陪孩子玩。可是你可以告诉他，爸爸跟你玩20分钟，我的小孩子懂不懂20分钟是什么？你这样讲他总是知道那个意思。可是之后你要怎么样做，帮他安排一个，也许他自己看他的书啦，或者去听睡梦乡了这样，但是你陪他玩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让他生命当中有这种分别，有玩的时候，有安静做别的事的时候。可是刚刚我讲的那种情形就不是哦，他其实又玩又吵又安静，又吵又安静，可是在他来讲他完全没有这个分别，他心一直都不是安静的，妈妈也不是。要懂我意思吗？我很年轻的时候读到那个杏林子刘霞那个作家写的他们家庭的故事，讲到他妈妈，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他说他妈妈在他们的家开放其中一面墙壁，我不晓得他妈妈叫的还是后来他们孩子叫的，称他叫民主墙。你们知道什么叫民主墙？那是指责政治上，是指责人可以在那边写骂政府的话或者什么，像这样的民主墙。他开放的民主墙是什么呢？就是小朋友他的家的孩子谁都可以拿笔在上面乱画，而且那面墙还在客厅。如果有客人来发现他们家各方面都很干净，只有那一面墙是这样，通常都很奇怪。如果他们不问的话，他妈妈也从来不主动的跟客人解释的。可是他们家的孩子都知道，你敢在那一面墙之外任何地方画东西，你就完蛋。我觉得这个，我当年看到那个故事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你懂那意思吧？这个妈妈有智慧，她让跟神一样的法则，他让他的孩子有分别，而不是让他们搅和泥似的这样混在一起。嗯，试试看，让你的生活是这样，而不要变成干湿不分。我其实把这个应用在很多方面，包括我在教会里面，我刻意的要训练青少年他们的一些穿着，他们平常穿成现在流行的样子，我通常不太会管。有的，尤其有些女孩子从来不穿裙子的，可是，一旦让他们在这里做招待的时候，分饼杯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穿裙子，你记得吧？因为他们将来在社会上，他们也会有这种区分。有一些情况他们要这样，有一些情况要这样。试试看，在你的家庭、你自己的生活、你接触的人里面，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好吗？那是神的法则，做出一些分别来。